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上一集啊，我跟草安两个人讨论了中国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呢，提出一个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是
把中国的土地资源充分的发挥起来。那么中国共同政府呢也发表了关于土地私有化指导纲领一个征求稿。
是
之后不久啊，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国内的民众啊、百姓啊，对这个讨论稿提出很多非常有意义、有建设性的、有见地的意见。
是，
我们今天来跟他讨论讨论，并且把他们的意见也向观众们呢来介绍一下。
是，这个有一位这个国内百姓就提出来，他说，对于大型的土地私有化问题，说比如说矿山呐、大型煤矿啊。他说这些煤矿都是用中共用纳税人钱开采的，他说应该说属于全国人民的，但私有给每一个人就又不大现实。他说这个我们他就提出建议说这个大型的土地私有化可采取国家占有股权，他说国家占70%，民众占30%，然后呢国家那个70%呢不参与管理，由那30%的呢共同商量选举人谁管理这个煤矿，这个当然这个30%的利润也给这个私人，然后70%呢由政府监督，政府把这钱呢拿去呢做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的收入，他也提出这么一个方案。他然后呢，再到一定时候呢，再把这个70%啊拍卖啊，也这个通过各种方式啊再私有化给这个民众，或者甚至出售给外国投资人，他说这都可以。他就提出一个这种方案。
那么还有一个朋友提出来，他说在中国的城市里。关于他的土地、住房土地啊，还有城市里的国营企业，这个问题怎么私有化法呢？那么根据其他的国家的方法，尤其根据苏联和东欧的方法，他们就把这个企业把它债券化，
是，
就把它等于股票，
是
啊，把它股票每个人都发，这是他们的做法。那么中国呢，你要把这个私有化。刚才你讲了嘛，跟一个大煤矿是中国国家国营投资的嘛，
是，
你把它转营的私有去，你怎么转化法呢？就他采取一种债券呐、股票的方式发给这些城市里的居民，
是
城市居民，城市他并不到农村去啊，他也不在矿山上啊，
是，
可是这是国营企业，他应该占一份啊，
是，
所以也应该把这一部分财产有一部分要分到城市的居民去。那么城市居民他不会到那去生活，他可以把这个债券化进行交易，在股票市场进行交易。
是，
或许呢，你有兴趣去经营这么个大企业的话，那你就收集，你就把这股票收买，收买以后你当大股东或者你当老板都可以。这样的就慢慢把国营企业啊，就用这股权。这个方法，证券的方法，把转移成私有化。
是，实际上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跟我们那个提出来这个土地私有化
很类似，
类似，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又一个新的法律，就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一个法律。
他是提出这个问题。
对，这个另外呢，哈，就是一个百姓呢提出来，他说，从这个指导纲要中呢，他说我觉得如果把49年以前的土地所有权也追溯起来的话，说这是可能会引发民间的矛盾。他说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有很多这个49年以前的这个所有权证可能叫共产党给消灭掉了，他这个有这烧啊，有这抢啊，这个
尤其是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这都弄掉了。他说这收集不到，他怎么去查证呢？而且在期间这土地变更了很多次了，他说这证据可能找不到了。他说是不是基于这个当前那个基础上啊？他说我们先提出啊，为了反对这个中共的邪党的土地政策，但是呢应该也指出年代这个变迁呢、无法恢复这个进行恢复查证呢，要制定一个在另外制定一个合乎现在这个状况的一个这个指导私有化方案。他说我个人呢认为这需要一个基于土地私有化理念和结合当前民情的土地政策，如果能够兼顾或者部分平衡下历史问题，它当然就更好了。
他呢，当然他是想躲开那些大的历史问题啊，想躲开。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历史问题不能躲开。为什么呢？因为你共产党是的的确确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在这个杀了很多地主富农，把人家财产全部抢过去了。
是。
那么现在他们的子孙后代现在还在啊，三代四代都还在，他们还记得他们的祖先的房屋啊，是本来就是他的。
是。
那么我觉得应该对共产党清算，把这笔账啊要清算到共产党头上，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抢了土地以后，给了一部分贫下中农，最后又把它没收变成公有化。
是。
这个过程现在公有化又变成官商 抢购土地也变得私有化，这个过程啊，应该向老百姓揭露下来，让老百姓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不合理的。你做了那么多恶事啊，应该得到惩罚。那么惩罚怎么办呢？第一，我们要把这个土地啊，据实的一代一代把它查清楚，该是人家的，你就还给人家，
是
还给老百姓。如果实在你还了以后不牵涉到后头人，已经用了也用了几十年了，
是
或者也住了几十年了，怎么办呢？那么我就要采取国家补贴，
是
国家的，你把土地还给另外 A 家、那么你的 B 家没有土地了，
是
那我就从另外一个地方拨一笔土地给你，或者是说我把给国债给你发公债，
是
发到国内，你土地公债，你有这个公债以后，你就是有财产了，
是
你就可以怎么使用，你可以卖也可以，或者跟人家交换也可以。这个过程中间既解决了历史问题，又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
是
让老百姓知道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就该让出去，让社会建立一个公平平等
是
这样一个概念，
是
这非常重要。
实际上在这个德国纳粹之后啊，就全球也追究纳粹的责任，那不能说因为纳粹这个他这个希特勒死掉了，他所做的恶就没人追究了，
没人，那不合理的。
而且这个俄国也好，东欧国家这个整个那个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实际上他所有历史问题都在追究，都通过公平司法制度来追究，让政府来赔偿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个百姓说啊，他说我们觉得土地私有化牵扯的事情很具体，他仅靠村一级的土地私有化委员会呢，还没有一个总的章程还不行。他说而且就说这个村一级的私有化土地委员会的权力非常大，他说如果怎么监督呢？他说是像那个又提出了一个山河湖泊道路铁路森林矿藏等等，他这能马上私有吗？他说这个过渡政府要给一个就是一个界限。他说我们看那个能私有化的也就是自己住房还有现在耕种土地，其他的那个土地呢我可能没办法私有化。他另外的土地还有强调，就是土地这个所有权的私有权的权限呢要追溯到什么时候，这什么时候合理，他说这都应该有一个过渡政府来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
刚才我们不是这个指导方针里面提出了以1949年
是
为限，可是实际上啊1949年之前呢、在有些共产党的所谓解放区啊，
对，
什么陕甘宁边区，他们已经把土地
也
是公有化了，把地主杀掉了，
是，
所以这个东西也要把它包括进去。只要是在共产党统治那个地区，在1949年前后那一段有共产党处理的土地问题啊，都应该归纳这一次土地私有化要处理的历史问题，都应该包括进去。
是，
至于那些土地这个河泊、河流啊、湖泊啊、这个矿山啊等等，这些是。更大的范围的一个私有化可能不能私有化，那要有个国家来制定。但是我想这次私有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即你的住房问题，
是
耕地，
是
以及你耕地附近的一些山林和老百姓生活直接有密切关系，这些土地啊应该私有化，让这些土地充分发挥，人可以在上面生产和活动嘛，
是
并且可以把它买卖嘛，
是
如果是离得很远大山里边那个土地你也不会去，也不会有人要，所以那个东西不要考虑的跟人活动的一个地区密集的能够生产粮食的，那生产地下还有矿产的，这些首先要把它私有化。
是这个还有一个这个百姓啊，中国百姓啊来信，就是他认为他说目前中共还执政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可能有些问题，他说登记以后有些土地啊恐怕不可能，只能是登记，可能恐怕以后不能实际拥有。他说我们建议就是先进行登记，然后等到这个中国这个政府转型之后啊再转为实际操作。他说而且呢登记好之后还可以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啊，有没有需要的改的，他说可能纠纷还会不少。他说过渡政府呢要收集意见后呢要制定一个总纲，他说各地的私有化这个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但都要符合总纲啊。他说所以他应该制定两个标准，他一个是范围标准，哪些土地可以私有化，这二的时间标准，这刚刚还要提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说这个中国这个等过渡政府啊，他说要说呢，他们是先给他们一个职责，就是先登记，然后呢以后呢再进行那个土地真正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再进行实际的监督跟使用，这是他们一个提出一个建议来。
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你要想了我们这个建议稿啊是要处于这么一个出发点，就是让老百姓知道这个土地是你的，你应该得到。 现在共产党是掠夺了你的土地，几次掠夺你得不到，对不对？并且他被变成土地财政，为什么这个土地财政的钱不应该归老百姓呢？
是，
所以这个基于这个出发点呢，我们提出这一些这个指导方针，不完全也不完整，
是
也不一定是完善的。我们希望老百姓啊或者民众，你们提出更多的意见出来，完了过渡政府再把它归纳以后啊，再提出一个总纲，或提出整纲时间范围等等都会有。那范围有些是必须要马上可以进行的，有些是以后进行的。但起码老百姓你要知道你有权利，你现在可以所做的，最起码你可以把土地了解清楚，哪一个给你的，你先登记起来可以做嘛？
是，
这样老百姓积极性就起来了嘛？
是，
这对的目标就对的共产党。
是，这个另外他有一位这个百姓啊提出来，这百姓说，他说未经村民委员会同意，肆意抢占农民土地者，农民应该啊有正当防卫，可在防卫中造成那个侵权的人伤亡的人啊，村民不负有刑事责任。另外造成村民伤亡的过渡政府呢应要追究这个些相关的人的刑事责任。对那些未经村民同意变卖村民土地者，村民有权以一切方式向其索要非法所得。对村民实行镇压的，要记录犯罪成员的犯罪过程，将来由过渡政府对其提起公诉。这是一个国内百姓提出一个非常那个实际的一个问题。
对啊，这个老百姓想，这个土地是我的，你抢过去以后，我要保护我的土地，保护我的房子，
是，
甚至于保护我的鱼塘，
是，
这鱼塘我投资了几十万，现在你要把它拿去，所以这些老百姓非常愤怒，
是。
那么警察来抢你的东西，你老百姓当然你有所有一切权利来对抗这些来抢你的东西，
是。
比如说一个强盗到你房间抢，你不反抗吗？
是，
你一定要反抗。同样道理，共产党是一个强盗政权，他来抢你的土地、鱼塘、房子，你要反抗。这个反抗的时候，你要采取一些手段。那么当然了，他会杀你，你把这所有的人都记下来，把他们名字记下来，以后他们这些罪犯过渡政府要追查，近来的未来的临时政府、民主政府都要追查，就像追查希特勒纳粹一样，在全球范围追查他们。
是，
这是非常好的建议。
是，另外有一个朋友啊，很多这个朋友提出很好的建议，他就说，他说任何离开本地的土地所有者，其土地交易啊，应该由政府就由过渡政府啊，这个登记调控，不可闲置或者废置土地有效利用。他说这个土地呢，他说你若你不要土地，那就让视为你放弃了。你这个土地要征调过渡政府来调剂的，来拍卖是这样，就不能你不能再拥有土地权证了。他说对这个自愿协调的话，成交之后过渡政府也要备案。他就提出一个，这些非常具体的一些事情来。
哎，这位朋友提出，就他非常关心啊，整个进口的操作过程中间出现问题，细节问题。
是，
这个细节问题呢，我想过渡政府不可能一样一样都定得非常细，是不可能了。
是，
要根据各个地区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土地私有化委员会，你们去制定这个很细的细节。那么有一条，土地买卖一定要公平，要有公正，不能强迫，
是，
这是第一。第二，反正抢你的东西，你有权来进行对抗，来把它抢回来。
是，
这几个原则定下来啊，我想让老百姓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啊。完了以后有一个总纲，把所有问题记了，有个总纲，恐怕这个私有化的道路啊，恐怕可以开出一条道路来。
是，
这是我的想法。
是，实际上这个在这个美国啊，西方国家都是一个村民自治的，都基层自治的。中国将来这个按照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式，还是要走向一个联邦自治、地方自治。这个村民应该拥有他相应的自己的权利，应该能够建立自己的一个规则一个制度，这方面对中国将来私有化可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当老百姓有了财产，他也有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的时候啊，他们就自己会联合起来自治自己的这个家园，这一个村社，那是应该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是，
好吧，今天我们就谈关于民众的回馈的一些意见呢和建议，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的，
是
向各位观众介绍，好不好？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